各位师兄好，郭老师也来了哈。那我们今天的冷总结学习就开始吧。我们上一节课是讲到十二门远离世俱的世俱百非讲完了，今天应该从这个三种量和五分顿开始。郭老师，我们要不要把前面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再接着进行呢？你请上麦吧。
好的，好的。哦，从这儿开始讲啊。哦，上一次也是我，这一次也是我哈。中间也没有隔。这个第十四门，远离，应该是叫这个远离四俱，第十二门远离四俱。这个开头啊是以这个问的，就是说怎么样离开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就是说就是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些就是妄想分别，然后入第一意真实，入第一真实之意，就是怎么样就是离开这些。然后就是佛呢就阐述了一下他的这个阐述呢，就是说就是因为是妄想执着，所以呢会有什么样的分别见解呢？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等等等等，这些的都是因为他们就是妄想无始以来的习气，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造成了他们的妄想执着。就比如什么呢？就比如说群鹿就是渴得不行了，看到了羊焰就以为是水，然后飞奔而去，就奔着那个假水去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水，它不是真水，但是它渴得不行了，它就觉得是水，就是狂乱了。再比如说像建达婆城，它认为是真的，就这样，一共是举了有，应该是有七个比喻，一共举了七个比喻。最后这个比喻就是说，就像是那个水泡。这个小孩啊不知道，他看着这个水泡发出五颜六色的颜色，然后又是圆形的又是透明的，他就以为是模拟宝珠，他就想追这个模拟宝珠。实际上这个水泡它就是一个水泡，你抓都抓不着它，但是他认以为真，认为真有这个东西，真有一个这个东西，而且把这个东西错当成了模拟宝珠。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因为他就是有对这种相啊，他有认假作真，去追逐他、分别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他就会有这些见解，就是一意啊、聚不聚啊、有无啊、非有非无啊。你就是告诉他，他还是会按照这种惯性的思维。比如说你告诉他没有，既不是一也不是意，那他就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他就想着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就是一个非有非无，又会这样想。这人是谁啊？不大对头。这个人不太了解他。有三种量五分论，这怎么会有灵感字呢？灵感词汇，这心里的零二，自行车而作有什么？还是不行。就是这一点不对。这是这一句，赴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得圣智自觉，离二自性是，这个 ata 就表示是那个性，他这个顶上打不出来这个字，现在又要求的又严了。离二自性是而作有性，妄想细着。大会心意一时，身心转变资心现，摄所摄诸妄想断，如来地自觉圣智，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想。赴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得圣智自觉，离二自性是而作有性，妄想细着。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根据前后意思，我们大概的翻译，然后我们再来学习齐老师的解释啊。赴次大会就是还有啊，大会啊，就是说我说法中呢也说有什么，有说有三种量，也说有五分论，然后建立这个呢就是一种方便，它是一种名相的方便，用这个方便来让就是这个凡夫啊能够契入到自觉圣智自觉，能够减少一些妄想，能够大概知道自觉圣智的味儿也行，就是为了它是为了什么？佛说所有的法都是为了让我们就是证这个本有的智慧，然后离开二自性是，是什么意思？就是离开是有啊是没有啊，离开这种事，离开那种对立的两边，是同啊还是不同啊，是同时存在还是不同时存在呀、啊？ 是有啊，是无啊，是常啊，还是非常啊，等等等等，就是离开这种两边对立的事儿。就是说，但是呢，凡夫的人呢，他妄想执着，他就而作有性凡夫，妄想执着，就是凡夫啊，他不是的。我说这些法，说了两三种量五分论，他就会认真，他就会以为真有一个三种量，真有一个五分论。我说是什么呢，他就执着一个是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妄想执着，就是我说这些只是方便，但是他就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实有的，这就叫而作有性。而作有性，今天来的都是谁啊？今天来的这个李建军跟老百姓，他们两个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有图像的那些人的直播才是有图像的吧，那种的是吧。我们是在学习佛的经典楞伽，楞伽经，在学习佛的经典楞伽经。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一句话，复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做圣智自觉，离二自性事而做有性妄想记着。就是大家看到这句话之后，大家觉得这句话的重点是哪儿啊？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呀？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种呢就分两种人，第一种人呢，他看到了这个他就想，哦，就是说自觉圣智，就是离开了这两种事儿，然后呢就是说的，就是这他们之所以有这些事儿，是因为他们有妄想执着，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他看到这句话，他首先的第一反应是，哎，到底什么是三种量，什么是五分论呢？他都会不由自主的非常有兴趣想知道这个。这就是一种，就是第一个，你第一个就是你觉得这里头就是哪个最重要，这个就很关键。他就是还在就是我后面说的这一种人，他就是他太缺乏实修，他那个理论还没有转过来。当然我们在这里面会讲什么叫三种量，什么叫五分论，但是佛说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就是比喻，就是类似于佛在经典中说的这样，有好几种方法啊，好几种名相归类啊，好几种的论述方式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这都表示他这个你不要看他什么具体是什么叫三种量，什么是五分论，我理解就是说的像这种三种和五分，他就是表示这一些分布的这些方便法你不能执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说了这一句，我们回头再说什么叫三种量，什么叫五分论。那个强烈的特别想知道什么是三种量，什么是五分论的，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特别就是你应该好好的去修行，就是这一类的人。那我们回头再来讲这个三种量，上一次我记得好像是说过吧，三种量它有几种分类方法，到底什么叫做三种量？我们一般蹦出来的就是说限量、比量、非量。限量、比量、非量是唯识理的这种说法，但是呢，我就查了一下，没有在佛经里面找到这种说法，就是限量、比量、非量，尤其是这个非量。实际上，非量它的分类是怎么分类的？限量里头也有一部分叫非量，叫非限量、非比量，就是说它比量中有比的正确的，有比的错误的。限量中有限的正确的，有限的错误的，就是非量里面它包括这两个。所以说，如果是就这么说吧，我们如果说是就是说，对，就是说如果我们分成，就是说不能够就是用限量、比量、非量为所有的量去分类。这个非量的它这个名相的利益，主要是说有一些量是错误的，所以它提出来一个非量，所以它提出来一个非量。就怎么说吧，比如说我们把人可以分成是少年、这个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就可以分成四类，对吧？这四类就可以把所有的人给概括了，或者是把人分成男的跟女的，这两类就可以概括了。但是说就是像限量、比量、非量，这并不是概括所有量的方法。概括所有量的方法，其实我认为你用限量跟比量就可以。后来我就去查了，就是确实是在那个其他的经典里面，就解生命经里面好像就有说过，就是说就是他分的他的那个量叫这三种量，就是限量、比量和圣教量。圣教量这种圣教量的说法，在这个也叫圣言量，也叫圣教量。请出去了，不用请出去吧，没事儿，他只要不捣乱就行，他捣乱了我们不搭理他也行。限量比量圣教量，就是一种，就是这三量有可能是这样，当然这三量也有可能是限量、比量、非量。限量、比量、圣教量，它的分类方式就是凡夫他要么就是比较，要么就是他用不着比较的。比如说他第一眼看到苹果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升起比较，那一类的就属于限量。 就是比较的和不比较的，它就是它就是这两种分类。圣教量就是离开了这个，就是它不是我们所能揣测的，这个叫圣教量，它是这样分的，它是分了这三类，这三类。那么还有的就是我说的限量、比量、非量，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我们就按照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吧，反正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它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些方便，所以既可以这个方便是限量、比量。圣教练也可以限量、比量、非量，都可以是方便。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说的有几种方法，这些都是方便。说这些方便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些事情的本质，然后让你离开有和无，让你能够契入到自觉圣智，它都是为了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三种量。什么叫做五分论呢？五分论就是宗因欲和结。宗因欲和结就是要说清楚一件事儿，就是说它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说你先说出来结论，然后说出来就是因为什么呀，然后又打一个比喻，然后又用这个结合着这个比喻说一下你这个因为是多么有道理，然后最后你再论述一下宗因欲合，这就叫欲合，最后再得出来一个结论啊，这就叫宗因欲合结。实际上宗和结就是一样的意思，宗因欲合结就是这样，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这样就把这件事，就是规矩，规矩就是这个这种的，就是三种量和五分论这两种规矩。据我所查，其实在就是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之前，印度它也有用，它就是外道这么说话，它都是这种方式，它都是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是他就说一种思辨嘛，思辨类的这种的外道的习惯啊，这个习惯也不是说习惯嘛，就是大家都得用同样的一种规则呗，这样才好沟通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复次大会说了，就是限量、比量、非量，我还说过宗因欲和结，但是呢我这个呢都是方便建立，如果建立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遣除它。什么样可以遣除它？你契入了自觉圣智，你离开了两边的对立，那你就可以遣除掉它，遣除掉它。但是凡夫不是，他因为妄想计着，就是我说了三种量他就着，真有一个三种量，我说了五分论他就着了一个真有五分论，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学习齐老师的解释，感觉好麻烦。哎呀，就这么说吧，李静啊，就这么说，我跟你说一句这样的话，你就不觉得麻烦了？三藏十二部都是黄叶直小儿题，全是方便。它方便，你说这一句话就说得很干脆，但是呢，这个方便到底方便成什么了呢？那你看完了三藏十二部了吗？你看完了三藏十二部才能说，可三藏十二部全是方便吧？所以啊，这个方便多得很。但是这个方便，哎呦，你咋又翘大拇指了？这个你别给我翘，我都害怕你翘。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复杂的三藏十二部去说呢？因为我们的心呐，有太多种妄想心了，有很多很多种妄想心。所以说佛的言教它就是能够对峙住某一种妄想心才行啊。你应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妄想心呢？这才是麻烦。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大千世界？为什么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为什么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为什么你会有不同的作为？为什么小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都不一样？哇，麻烦的要死，都是从这儿来的。没有这个，佛哪有说那种的方便呀？他这个对峙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咱的心复杂，咱的心非常的复杂。对，指节手印持咒简单。这个佛法的本质也是这样的，佛法的本质是最简单的，它也是最广博的，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用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契入到？因为佛法本来就简单，是因为我们太妄想执着了。就像是为什么又说它浩瀚呢？就像是一个虚空，虚空里面什么都容纳了，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在虚空之外，那就不对了。佛法它的浩瀚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它不利益法，所以它可以对，正好可以对治烦恼跟疑惑，正好可以就是这么说吧，一切都没有在佛法之外。要像北方人一样直爽，李静啊，你要是真像北方人一样直爽啊，你就不需要分析，你就不需要开口，你就不需要来听课，你就是利利落落的打完百座，利利落落的上千座，根本都不用说什么就行了，也不用感慨什么，也没有问题，本来都应该这样的，那总是有，所以说。你反正是，我觉得就是这句话也是废话，其实我们都做不到，所以需要修行，要像北方人一样直爽，不是那个直爽，不是那个直爽，是说的是心直，是说的是心直，心不扭曲，心不扭曲。飞机轮船莫同乘，通过一门可进城， 只尝一桃，只把味，样样你精通，样样松。这人挺有意思的，张岱芬。知道该表达的时候还要表达。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没事没事，你表达吧，没事没事。你先吐槽的，主要是你先吐槽的，完了槽再说，你该吐槽的时候还要吐槽，是这个意思吗？哎呀，又是。今天你又跟老板弄上了，你这咋办呢？你老板就是治你的最好的法儿，我们师兄弟治不了你，为啥呢？你也看不起师兄弟，说了好多师兄弟不好的话。师兄弟呢，他的由于有涵养，都是这样的人才来学佛的，所以你就是你把师兄弟们都觉得训得要死，师兄弟们也没有人说你啥，大家都是涵养好的人。但是你说说老板试试，老板不搞死你？你就是你的老板才能治住你，我们治不住你，你也不会重视我们说的话。有三种量，就是限量、比量、非量。这看看老师的解释，量就是测量，这个就是比如说用秤测定一个物体的重量，这个量啊是测量。其实啊，要是用咱佛教的方法来说的话，这个老师说的是属于科学概念。这个量就是指的是度量，度量就是用心去分别它，分别度量，那个量，那个量就是分别度量的那个量，是那个意思。老师现在下面说的这个是钱塘江大潮，老师这个说的是限量、比量、非量，然后用这限量、比量、非量，老师又把它那个什么了，又把它那个就是说这个用三种景来解释了，三种景来解释了，用三类镜，比如说钱塘江大潮，结合三类镜和三次性来行简单说明这三种量。当听说钱塘江大潮波澜壮阔的时候，脑中会浮现出来，这就叫做独影景。独影景就是一个单独出来的，这不是你见到它的，而是你脑子里头单独浮现出来的，这个就叫独影景。然后呢，你看到了，这就不是了，这个也看到了，电视里头看到了，这就不是单独想象的，因为画面已经带有了钱塘江大潮的实质形象，这就叫带质景，就是你由于外面的境界所触动，然后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类的，就叫做外面的境界带着你，把你带入进来了，这就叫做带质景。还有一个就是亲临现场，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亲受感受的这种的波澜壮阔的，这个叫做性景。这个性景就是属于是什么呢？这个性景就是很活泼的、很活泼的、很直接的，它没有任何分别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独影景相对于遍计所值，待至景相对于缘起，性景相对于缘成实性。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参考，你不这么对应也行。怕这么对应你复杂了，咱老师想得很缜密，咱这么对应复杂了，咱就这样对应吧，就是这么去对应吧。这三种景啊，都是方便说，我们把这三种景来结合量来说，性景就是限量，待质景就是比量，独影景就是非量，独影景就是这样比，这样来对就比较好对了。就是性景是限量，待质景就是比量，它就是带着把你带入进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独影景对应于非量，独影景就是对应于的这个非量，就是说实际上的你看到的、你想到的这个东西并不是真实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属于非量，从这个角度是属于非量的。其实啊，这三种啊都是方便说，都是勉强说，你没有转凡成圣，你这个限量比量全是错误的，全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地方上，这个非量这个地方，对于心中心的师兄有好多人，他就是尤其是他已经知道这些全都不可得，他这三个他没有办法给他分类，没有办法给他分类。你说什么限量的，什么哪有一个限量可得啊？凡有一个限量的，它也是梦幻泡影啊，所以这都属于非量，都属于非量。如果是我们，但是我们就别用这个，别错用这个词儿，限量、比量、非量，它就是为实，为了说清楚东西。尤其是这个非量，为实是为了要突出这个第七识，是就是恒执是有一个我，为了突出它这一点的错误，所以说就是说第七识它没有限量，也没有比量，它只有一个非量，就是这个意思。是限而比还是比而非？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陈仲权。陈仲权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咱们接着往下看，后面是比而限， 哪个是比轮线呢？释迦世尊批评外道的非量对初学使用比量，方便说最终显示限量，如来自觉圣智第一义，圣智如来自觉圣智圣地第一义，就说是初学就使用比量，就是这种就是方便的类比，方便的类比，最终显示限量，最终显示限量，这个用的不是唯识的限量比量非量，唯识的限量比量非量是说的就是凡夫的，他那个一第一是就是前五十和第八十都属于限量，他那个也属于限量，最终显示限量，他说的这个限量是如来自觉圣智。陈师兄的意思是因限量而产生比量，当然是这两个是互相影响啊，当然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你想想我们的那个，其实限量比量非量这三个严格来说它是属于唯识中的，唯识中的你可以分成八个识，你也分成三种量，就这么简单，三种量跟八个识说的是一个意思，它分类不同，分类不同，这是第一个。限量比量，比量限量，那就是简单来说就这么说吧，种子成现行，现行熏种子，限量而比量是种子成现行，比量而限量是现行熏种子，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限量跟比量互相影响，按照咱们楞伽经的好像的话，你别以为这八个识就是说谁是谁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前七识他们之间这种的来回变化，生灭，然后互相的不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他们都是互相影响的，他们是辗转影响的，就包括第八识和前七识他们也是辗转的，辗转的就像是浪花互相的一浪推一浪，它都是辗转的，互相影响，辗转成因，互相成为对自对方的原因，知道吧？对对对，陈师兄啊，他特别习惯搞因为所以，因为所以，现性性境限量，通三性，这是为实的，性境和限量，通三性，通三性是说的是通哪个三个性啊？你说的是通，是说的是通那个什么吧，说的是通那个，我知道我知道，说的是通那个就是那个遍计所值依他起和缘成实，说的是那个啊，说的是那个，知道知道，眼耳身三二地居，这些东西一般的人都看不着，我们回到本来吧，三量三净三性，是的，那个八十规矩颂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八十的。我们现在再来接着往下绕，五分论，五分论就是宗因喻和结，齐老师说的这个宗是论点，因是论据，喻是比喻，和就是综合合理的推论呢，论证过程，论证过程就是综上所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就是和，然后结就是得出来的结论。如果因和喻不能阐明这个宗，宗和因，综合因喻不能合，那就不能结，就是结论不能成立。这个地方举的这个例子啊，也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那种古印度的思维，一般的人他可能是想不到，比如说是外道说声音是长，这就立了一个宗啊，论点就是声音是长，声音有长性，因呢就是说是所作性，造作就有声音，喻呢比如说撞钟，中体虚空，撞钟就是所做的事儿，终究会发出钟声，但是这个明显不合理，如果中体没有虚空，中体是个金属疙瘩，有所做也不会发出钟声，所以虚空啊，他说的是钟里面是空的，然后有一个铃铛，这样的话这个钟啊就能够响，如果是虚空也是必要的条件，那么虚空并不是所作啊，钟音喻明显不合，就是声音是长，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说佛法说的是声音无常，声音无常。下面老师又说了一个声音无常，声音无常立无常为宗，所作性也以所作性为因，做就有，不做就没有，所以是无常，宗因结合，喻呢就是以撞钟为喻，不管钟声有没有虚空，撞就有声，不撞就没有声，钟体有虚空，撞出的是钟声，钟体无虚空，撞出的是别声，说明声，更说明声音无常，这就是说的是宗音喻，宗音喻都结合，所以说结论成立。还有一个合是有前提合适的意思，合就是说你要说还有其他的意思呢也可以，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简单点，合就是说推理，因为这个因，然后因为这个比喻，你能够说明，能够把它这个通过一段的推理得出来一个结论， 这个就是通过前面的因和欲能够得出来这个推理，得出推理的这个过程，就推理得出来结论的这个过程，这个就叫做和，就这么简单，没啥，要不然弄得太复杂了。这就是五分论，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印度本来就举了，印度中有，其实我们现在说明问题也经常用中阴欲和结这种方式来说明问题，很正常。
有没有合适？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稀里糊涂活着，要好好打坐，做个明白人。李静啊，你这么说，你能不能好好打坐？你这最近老是天天表态要好好打坐，咋整呢？不可以说太多，不可以说太多。你有一句话叫"秀恩爱死得快"。你别那么就是说你想做你应该默默的去做，把你想做的力量都默默的用在坚持用在佳作上，你别就是空喊口号，你空喊口号啊，喊得越多你做的时候越没劲儿，你真有劲儿就闷着头憋着去做去坚持，然后去有空的话在家，就是这，你老喊口号我都老担心你了。
喊什么缺什么
啊，就是是不是缺这个才喊呢，咋回事啊？你不能够把他看成李静啊，你不能把他看得太高，我们要都是糊里糊涂的活着，要好好打坐做个明白人。你就是说看得太高了吧，你觉得打坐是个神圣事儿，你这一天累下来了，你觉得哎呀我这么累的身体我能打坐吗，太惭愧了，我这是这样打坐好像是亵渎了打坐，你一这么想你都不敢打了，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你要打就必须打，你不能把它立得太高，把打坐把千座立得太高也容易断坐。我们这儿曾经来过两个，好像是哪儿的，好像是还是从海外过来的，好不容易过来的，从加拿大过来的俩人，就是一个说的是哎呀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法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的真是最高的法，明心见性的，还有一个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要打，我也不想那么多，反正心里烦我就要打，回去那个心里烦的很快就坐了，那个看得太高的一直没上坐，看得太高的还蔑视他，你看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你还要打。论点论据论证啊，对对对对对，嗯嗯，是的是的，历史性的你看他孩子，你就是只管打坐，你只管打坐，你打了坐也不一定都明白的，你不是都见了吗？其实签坐不好的也有的是，但是呢你没有签坐的基础，你更不可能是个明白人呐。你不能立一个是个明白人，这是看着别扭。我们再接着说老师的这个啊，老师的这个，有人说这么绕来绕去头都大了，可是古印度的哲学家都是这么说话的，佛处在那个时代也用这个格式宣传佛法，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嘛，就是说三种量和五分论不仅是佛用，就是说他那个时代外道都这么用，所以说佛呢他也用，他不这么用外道怎么能听得懂啊，外道他听不懂啊，所以说外道用他也用，这就是这个。然后再看下面的啊，就是说老师就开始解释了，佛法呢也使用了三种量五分论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用它呢都是为了针对外道种种错谬的见解，然后呢各个建立正确的见解，建立之后呢就从而来证得如来自觉圣智，远离什么呀，远离遍计所执依他起性而证得圆成实性。这个如来自觉圣智也不可得，无智亦无得，如果远离遍计所执和依他起两种自性后而把圆成实性当成实有以为可得，也是妄想之说。老师是前面把自觉圣智的这个地方上留了一个圆成实，然后后面说圆成实性也不可得，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把这一段话给再回头看一下这一段的原话啊，复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得自觉圣智，离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记着。我的翻译呢就是说有两种论三种量五分论，这都是方便建立，为了让大家就是离开两边然后弃入自觉圣智，就是说的那个，但是呢就是凡夫他因为妄想执着，你说你妄想执着你说什么就是他就会执着什么，这是我的翻译。齐老师的翻译就是说佛呢就是跟着外道他们说这些，佛也说这些，就是方便引他们弃入了之后，然后证得这个自觉圣智，证得这种自觉圣智就离开什么呀，自觉圣智就是圆成实性啊， 要离开遍计所值和依他起性啊，但是就是这个自觉圣智，就是这个缘成实性也不可得。你如果认为真有一个缘成实性，那么这个也同样是妄想。你别以为真有一个自觉圣智可得哟，自觉圣智这个也是妄想执着，也是妄想执着。哇，这个张岱芬又说了，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棋局。哇，这个诗写得非常的好，就是不知道这个张岱芬师兄他不用心机是怎么写出来这样的诗的呀。不错不错啊，不错不错，很好很好，可以劝人，可以劝人。你为了劝人呢也是费老心机了吧。蔡师兄他不算是教理精通，但是呢他对教理这一块他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是个教理的苗子，好苗子老师。看，再看看老师扫，老师扫起来可能扫了。金刚经，这是老师后面的啊。金刚经，须菩提于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否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这就是说到无，就是浅浅浅浅浅浅到最后。这一段话还用解释吗？这就完了。齐老师就是直接的，就是说完了上面的，就直接引了这一段，直接引了这一段，直接引了这一段，就是说了这个无所得。那个我就是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就是说那个就是须菩提说了，就是佛啊，就是按我说的这个，佛于燃灯佛所并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对了对了对了，须菩提，对了，你这你就知道了，确实是没有一法，没有一法，不能说就是说就是如来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说如来得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么燃灯佛就不跟我受记说我当得做佛，因为实没有法能够，就是说就是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你应该做佛。为什么呀？就是如来者，就是说他是能够真实的了达诸法的真实的意思，真实的意思。但是这个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呀？并不是得了一个意思，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是谤佛。实际上你就是正因为佛这里干干净净一点法都没有，所以说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这个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既不是实的也不是虚的，它就是不是实也不是虚，没有实也没有虚，没有实也没有虚。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杜心明啊，咱们现在的立意是立楞伽的，楞伽你看起来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浅除的是非常非常细致，浅除的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也很不错的。你是读金刚经读惯了，你要是以后给你下个那个什么功课，让你每天读一遍楞伽经，你到时候就该说了，还是楞伽经朗朗上口，你不信呢？四大会有三种量各建立，离二自性是，而作有性妄想执着，这 就是说完了这一句话了。看来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等半分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进行。笑面虎，他说我是笑面虎吧，可能是。笑面虎，为人切莫用心机啊，要分别我是虎还是猫。大会，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摄所摄住妄想断，如来地自觉圣智，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想。这个地方说的是大心意意识，就是这个心意意识不是说了吗，集起为心，就是恒知有一个我的，这个就叫莫那识，这个就叫做意，就是第七莫那识，第六意识，这个说的是就是那个第八识、第七识和第六识，或者可以说就是说的是八识， 或者可以说八十，但是这八十里面呢，前五十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就这个楞伽经里面经常说的就是心意意识，心意意识，就是这心意意识就这么说吧，六七八这三个十是最糟糕的，不关前五十的事儿，就六七八这三个十是最糟糕的。嗯，不用这么，你说这个有情值啊，心理负担太重了，你这随口一句话说什么值不值的呀，过吧过吧，你不咋给自己定义一个有情值，太重了，不至于的。咱们也不是，咱们就是就着楞伽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那个金值
要什么金什么
金值，也不是情值，
情值金值。不过《金刚经》是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佛没说过，好像是佛没说过法，好像是有过这个话，我记着。啊，这个张岱芬呐、啊，让你让你，没事，我让你，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听你的，听你的，你说的对，让了你，让了你，你就能够万事如意吗？让了你就能够没有一点烦恼了吗？让了你，你就没有一点疑惑了吗？没有习气了吗？现实生活中什么事儿都能透得过了吗？大会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这个就是说的是如来自觉圣智啊，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它转八十成四智了，这就叫心意意识身心转变。心意意识身心转变就是说转八十成四智了。然后呢，它为什么会转八十成四智啊？它知道这一切的万法都没在自心之外，这就叫做自心现。它都是在心地上所变现出来的，所就是在心地上化现出来的，化现出来的，没在心之外。然后呢，也没有取，也没有所取，摄所摄就是取舍的取，取舍的取，没有一个能取的，也没有一个所取的，没有一个能取的心，也没有一个所取的境界。我们不是经常说认假作真吗？没有一个能认假作真的这个能，也没有一个能认假作真的外景，这两个都不存在。这样的话，就是说所有的妄想都断了，能所双亡了，然后呢，这样就转八十成四智了，这就是如来自觉圣智。这个如来自觉圣智啊，修行人呢、啊，就是应该什么？你要想达到如来自觉圣智呢，你就不应该怎么样啊？不应该就是做这个是有是无，不应该做是有是无的想法。而且呢，你对于就是这个世界不应该做是有是无这样的想法，也不应该对如来自觉圣智做是有是无，就是不要认为实有一个如来自觉圣智。你像世间的人，他们就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佛，你就是你净整那些虚无的。比如说我们单位的人批评我，就说我是堕入到历史虚无主义了，他们是这么说我的。因为世间的人，他说你咋，你就是这些东西又不能吃饭又不能饱，对吧？他就是这样说的。这就是说是无，它并不是无，但是呢，我们修行人就是坚定着的认为这个有，实际上它这就是说遣除世间的错误的想法，也遣除出世间的认为实有，这都不对。这就是把如来自觉圣智，就简单来说吧，如来自觉圣智也不可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上面齐老师的翻译还是更符合经义。上下文来说，这个地方是就是说遣除了如来自觉圣智是什么样啊，就是能所双亡，离开了妄想执着。但是如来自觉圣智也不可得，你不能当真，你不能认为真有一个如来自觉圣智可得。遣除了妄想啊，就是这个只是不得已立一个名字，所以叫做如来自觉圣智。哦，有可能，我不清楚是不是少讲了一段，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呢，在你之前还没人提出来过具体哪一段什么什么的，到时候再看。我不记得当时的时候有少讲，是切的时候切的不对啊，还是怎么回事？要是真的少讲，你们就自己理解吧，你们理解的不一定比我差，再说他用的语言也不是特别的艰深。万一哪一段缺了，最好有一张图片把那个文字打上去，就不讲了，就是这段略就行了。看看老师的解释，先说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想，作性想就是认为实有，非性想就是说没有，不是实有。不与彼作性非性想，就是说的于世中无实无虚。不与什么作性非性想呢？不与心意意识做性非性想，心意意识就是泛指八识，身心转变做性非性想，这就是比如说是转识成智，这个地方不能做性非性想。不与自心现做性非性想，不与这个摄所摄诸妄想断做性非性想，不与如来自觉圣 政治做行为学，你看老师的解释，他跟我思路，老师的思路跟我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按照咱老师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呢，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啊，你都别把它当成是实有的，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啥是方便呢？八十是方便，身心转变是方便，这一切万法都不在心外，这一句话也是方便。还有一个就是能所双亡，妄想断，这也是方便。还有正得佛果，这也是方便。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全是方便，全是方便。八十是方便就不用说了，这个我们都知道。身心转变是方便，比如说老人说的身心世界化空，这句话是方便。这就是说身心转变，按成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就是身心世界化空，就是大家为了就是说要捞一个身心世界化空，算是毁在这儿了。就是要问一个身心世界化空，它是一个方便，本来连这个都是多余的，它也是一种方便。
说出来的全都是方便，
不是说出来的是方便，就是证到了也是方便。
对，
证到了也是方便，全都是方便。咱讲的这个，老师讲的这个有视频吗？你说的是哪一个？达摩雪脉论好像是有视频，咱们楞伽这个就不要视频了，你要累死人啊。就是师兄弟们还是要修行，咱们有录音资料留着，你们姑且能看看就行了，就别要视频了。要我说你耽误大家精力，我们也没有就是现场的录，咱们就是 YY 里面讲。哎呀，舍利子在液压机能被破坏吗？你说的那个液压机我不知道，古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的那个居解秤砣，宗门武库居解秤砣上有一个人，就是要试，有一个禅师，他就是要试这个舍利子能不能破，他就用锤子使劲砸，砸了半天这个舍利子也没事儿，一点毛病都没有。一般的石子砸了还能飞出来一点，他砸那个舍利子就飞不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飞不出来了又怎么样啊，这个还是不相干。你没听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舍利千斛不如转语一句，你就是有那么有一千颗的舍利子，不如你下一句转语，不如你从这里面转出来。舍利千斛不如转语一句，你没听说过吗？昨天的一个领导跟我说没有来世，我说有其愕然，你也没敢再说什么，你就怕领导。给领导说法不好说，给领导说法不好说，领导说法不好说，为啥呢？他有上下级关系，不好说。要是不说昨天的一个领导，你说昨天有一个人跟你说没有来世，这就好办了。你说没有领导就不好办了，你就把那个领导换成个人嘛。他要跟你说佛法的事就别论这个人，但是要看看场合。有的现在的人呢，很多人他说的时候是戏论，他说的时候是戏论，他就是在那儿就是调戏佛法呢，那算了，那就别跟他说了。哦，这是还我们上面还说的这个身心转变，就是说的身心世界化空爆炸，这都属于身心世界转变。就是这个东西说他都不知道这个是性非性，他不知道这个是性非性。按照咱老师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啊，这么解释的话更能针对咱们心中心的问题。这个是心意识是性非性，就是说这是一个就不要做性想，也不要做非性想啊。身心转变这个也不可得，这个地方说到这儿了。说爆炸和身心世界化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心现，一切都没在心之外，这就是了。你看看这不是我们没有离开过吗？总把这句话抱着，一直抱着。你修心中间修的修了什么，修出来一个我本来就是佛呀，这个东西它要离开了就不行了。就是这个东西它离不开，它总是抱着这个东西，它不知道这个东西也是方便说，不可以说是自心现，也不可以说不是自心现，你还可以这样呢。自心现是针对于他认为心外有法，比如说咱两个是对立的，你在我之外，咱两个你是你我是我，针对着这样，所以说的是一切是自心现，你不可以一直抱着这个，一直抱着这个，这也是在心密中比较典型的一类知见，比较典型的一类知见。他就抱着，都没有在心外呀，就抱着这个。实际上这一句话用在什么时候说？你比如说大家说神通都说嗨了，说的自己心里都就是说的非常的胆怯，都一想起来，哎呀，自己没有一生身啊，佛有那个什么呀？这时候就该说，哎呀，这也没在你心外。这时候这句话框到这儿特别的好，其余的时候这个话不一定合适说。你能看得出来他又在那儿凄凄然了，他又在那儿又那个什么了，又开始追那种外相了什么什么的，这时候就要提醒他，这三世诸佛也没在你心外，接引上级，赵州跟赵王哪是上级啊。 赵王是来问佛法的，我并不认为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你想修他心通啊，你修这个他心通是没有用的，张岱芬，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用。我问问你，你想修他心通多长时间了？你能告诉我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修他心通了？你给我说一说。刚刚，对呀，你才刚刚，也就是你五秒钟之前你才想修，这都我都说的算是比较早了，可能一秒都没到，可能刹那间你想修你就打出来了，再过了刹那你都变了，你通这个有什么用啊？你通了半天人家的心思早转了，你能怎么个通法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以后要想什么。你修这个他心通没有什么用的，你这个他心通就是过去的，你老是粘在过去上没有用。这个他心通，你这么说吧，他心通别说跟解脱道没有关系了，他心通在世间法上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于世间法上也无帮助。现在的人想法转得多快啊，你还没等通呢，你自己还在这迟钝到那儿呢，还在这回味他过去的，他早都已经忘了。你修个他心通一点用也没有啊，就是解决世间法都是一条死路。你去买彩票，彩票它是谁的心通啊？彩票是谁的？彩票又不是人踩出来的，那是机器踩出来的。
那是宿命中的。
张岱芬不是南永林，他两个不一样，他两个不一样。张岱芬肯定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人，张岱芬肯定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人。南永林，对，南永林不会作诗，南永林的想是打另外一种妄想的，南永林是打另外一种妄想的，这种南永林式的妄想啊，一点也不值得就是鼓励他，他打妄想不得把他赶快掐死到摇篮中，别搭理他了，他要敢在这说话早疯了他了。张岱芬不疯还有情可原，因为他根本都不是修心密的，也就不搭理他了。就南永林这种修心密修了这么长时间胡打妄想，从来都不知道刹车这种的，他就是这种的，他心密咋打的？没必要打，我就认为是，还不赶快掐死那个南永林的那个想法。谁也不许在座的人谁见到南永林说那种打妄想的话也别接茬，不能鼓励他，跟南永林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断，从来都不知道用断。再贴一遍啊，就是刚才说了身心转变这个自心线，这个就是大家的坑，学心中心的坑，就是在这个地方过不来，就是说无实无虚，他不知道就是身心转变，就是说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啊，爆炸啊，一切都没有在心外啊，这些话都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不应该做圣性非性想，在这个地方上不应该执持它，不应该执持它。还有后面的那个能所双亡，不应该执着它，妄想断也不应该执着它。有的时候说妄想断，有的时候不说妄想断。这个妄想断这个事儿的错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千座后，还有快过千座的700座以后，还在想呢，自己怎么妄想不断呢？自己的妄想怎么这么多呀？就是这一类的人的想法。这一类子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妄想本来就是虚幻的，他谈不上断不断不断。
对，撞自信的意思。
不是，那但是他还是这样的，他跟你一开口，他是这么说的：我总是还是随着心，随着就是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我的心还是随着念转，我的外还是随着境迁，我这个地方还是心境界一来，我的心就动了。就是他700-800座之后还开口就是说这个话，就是他认为是真有一个心不动，他认为是真有一个就是说个就是一个没有这个心，没有一个念头可以生，他认为是实有的，就是在这儿。其实这个是方便咱们心中心的关照，刚开始是这样说，如果你做了700-800座，你甚至过了千座，你还在以第一个作为衡量标准，这是不对的。第一个是方便说，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念，也不是存在一个境，所以说也不存在一个被念转，也不存在一个被境迁，这两个都不存在。但是刚开始你不这样踏踏实实的用功夫，你老胡思乱想的，你总是不能够正得实意，所以刚开始必须要老实，必须要少想。
贴这个
这一段的话是这个什么吧，这个是哪里的，这咋这么熟悉啊，不是佛心经的就是二祖的，要么就是三
达摩斯论
里的。达摩斯论里的这一段是有的，这一段我是说过的，这一段当时我是说了，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一段略过去了，不多讲了。这一段的话就这么说吧，你知道了就是知道了，不知道了你不用那个什么，知道了也不可得，别在意，这个地方心领神会就行了，心领神会这个东西之后还要扔掉它，所以说这一段正好不用讲，太好了，我这一段没讲，好得不得了。 不是说了吗？这一段人家达摩说了，莫于人说，啊，正好就不说了，依不得向人说。咋就这一段没有呢？当时是有说过这一段，说的也比较简略。当然了，后面也有说，前面是说这个梦里头的好的境界，后面一个还有不好的警觉，梦若昏昏，就像是阴暗里行，这说明自心烦恼障重，你也应该知道要好好的修行。咱就这样，咱没做过前面的梦，也没做过后面的梦啊，都梦里的事咱不说了啊，说完了，啥道厌不道厌的，道什么厌啊？大会心仪一时，蔡小鹏不用说道厌了，他都有这个东西，他就是他看到了就看到了。不在这个地方不可说这个，这个地方什么叫道厌？有个道厌把人吓着，都是梦，你梦里头厌啥厌？不厌也不厌就耽误什么了吗？心意意识方便说，就是个方便说，咱就是咱好的梦也没做，坏的梦也没做，咱省事了啊，省事了。心意意识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这个，然后摄所摄诸妄想断，就是能所双亡啊，这些也不可得。后面的这个还有如来地自觉圣智，如来地自觉圣智这个不就说了吗？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世中无实无虚，一世中无实无虚，就是不于如来地自觉圣智做性非净想，做了也是白做。是啊，就是蔡小鹏啊，你还需要去验他吗？应该这样说，他就不好意思说了，就是你还需要去验呢。看看这一段话，齐老师的这个齐老师的这一段话，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啊，我还就是这个方便法，我除了说这个三种量五分论之外，我还说了这个呢，我还说了心意意识，我还说了身心转变，我还说了自心现，我还说了摄所摄诸妄想断，我还说了如来地自觉圣智。你在这个地方上啊，都不可以作为实有啊，都不可以认着他抱着他没完呢，这都不行啊。这就是这两段话的意思。蔡小鹏，你问问他肯了没有？看个啥？若复修行者如是警戒性非性摄取相生者，彼即取长养即取人我。这一段话就很简单了，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啊有一丝毫的执着，那就是糟糕了，那就是执着人我众生受者，那就糟糕了。就是说啊，就说的这些，就是我们心里面啊，就是按照这个圆悟克勤和圆印老人的说法，心里面要赤裸裸净洒洒的，不留取一物。你有一丝一毫的执着，你有一丝一毫的想取一个什么东西，你有一丝一毫的想要明白个什么东西的话，都耽误正道，都是轮回的因。大会若说彼性自性自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说，非法佛说。又诸言说悉由愚夫希望见生，不为别建立去自性法德圣智自觉三昧乐住者分别显示。这些啊，就是假如说我要是说了这些，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没有啊，它的这个相同点是什么呀，它的不同点是什么呀，我要是这么说啊，这全是方便说，这不是究竟说，这就是化佛所说非法佛所说，这全是方便说，不是究竟说。就是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都是因为啊，就是说的是渔夫他只有这种见解，你只能就着他去说，以及就是就着他能够理解的再打掉他的理解，你不就着他的理解，你很难打掉他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是给那些，就是这么说吧，我说的所有的佛经都是给咱说的，不是给开悟的人说的。有的人就问老师啊，你看你这个佛经是不是给开悟的人说的，开悟的人还用看佛经啊？说的是哪个经呢？说的就是那个净除业障经的。净除业障经的就是什么是戒啊，就是说没有一个戒。什么是那个般若，贪嗔痴慢疑就是般若，这一说的受不了了。就说老师，你说你这个经是不是给开悟的？废话，开悟的还用看什么经啊？不是的，这个经就是给咱说的。就说假如说有这些，这都是这个什么，都是为了什么？不是为这个究竟义的，跟究竟义就是跟已经正道的人，你没必要这么说，你没必要这样去分别显示什么显，就是没必要跟已经正道的说，哦，这个是一谛啊，那个是二谛，那个是三谛，那个是四谛，没有必要这样说，因为他知道这些谛都不可得。 具有八正道，出果莲花开，此时可度众人天齐往来。八正道这个地方上是出果还是不是出果，这个地方上不好说吧。人天齐往来，齐往来这里这是咋弄的呢？十无众生如是灭尽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可灭度者，这就完事了。他说人天齐往来，我们说不往不来。说的这个是，他说的这个还是小乘，还是小乘的八正道。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来说法有实有权，权就是善巧方便，佛也会方便的说到性相法，但是这样的一切的理论都是化佛所说的方便法，并非法身佛所说的真实法。之所以由化身佛说方便法，是因为凡夫希望见生，就是凡夫希望见生，老师是这样。其实啊，就是像这种希望这种词儿，在楞伽经里出现的不止一次，就是说他有这种取，他要取一个什么东西，这就叫做希望。他总是想要从，比如说把他听经，他是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他才来听经的，他那个目的性，这就叫做希望。他干啥他都有个目的性，
修行的动力。
修行的动力在渔夫中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修行的动力，他就是这么说吧。修行的动力来说，这个动力是很糟糕的，动力是很糟。现在把这个糟糕的，我们就是给它转成这个出世间的真正的正道的，它就不存在这个动力，不存在好的动力，也不存在坏的动力，就是随缘就是随缘就是，就是好像是听着就是人家就是让你到这儿你就到这儿，让你到那儿你就到那儿。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主动做事做不起来，没什么劲去做，没啥劲儿去做。就是希由渔夫希望见生，不为别见利去。你要个什么用啊？你要是说我的话，你就那个什么，要禁言了，要把你踢出去了啊！张岱文，你不许说我的名字，你不许这样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就必须要踢你出去了。你咋能这么厉害呀？你说我是大导师，那你不是导师的导师吗？要不然你咋说我是大导师？你咋知道我是大导师呢？你一定是比我更厉害的导师，所以你才能受记我。你这么说就该踢了啊！这个说的是这个是因为渔夫希望见生，就是之所以有化那个化身佛说方便法，是因为有渔夫希望见生，也就是说愚痴凡夫机缘没有熟，只能给他们说方便法。这些方便法并不是为正道的人说的，就是大菩萨法身大士不是为这些人说的。化佛所说的方便法呢，也使用类似的就是四句的语言格式，就是说一啊一啊，一样啊不一样啊，有啊无啊，非有非无啊，即有即无啊。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他用来就是打消众生的妄想执着，然后正知自心限量。外道的四句呢，就是见习所熏，不能了知自心限量，也就是佛说法跟外道说法他都用四句的说法。但是佛说的法呢，就是让你的妄想能够得到消停，你知道吧？你不会是就是说哦，我更明白了什么东西，更捞个什么东西。但是外道的四句不是，它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你看了外道的东西呢，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我学的还不够，我还要再学。然后我今天通过看到了外道的东西，我懂得了什么？这样的这种的心态，就是看到外道东西，你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心态的人也是外道的心态。但是看到了佛法的东西，你心里头并没有留东西。但是呢很轻松啊，妄想执着少了，并不是留一个名相。但是现在因为他外道的根基就是刚强执着太厉害了，所以他看佛经他也会留很多名相，他留下来的全是名相。实际上我们现在你看看那些难懂的名相，都是我们教下就是说创出来的词儿，后来得到了误解，然后变成了名相。佛说法的一点都没有立名相的意思，你就是像佛说法的他用的词儿，你习惯了之后，你一点都不觉得他在立一个名相，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在这个地方上最突出的就是元音老人，你看了他的东西，你根本都不记得他说什么，你只是觉得很轻松啊，觉得都没有疑问了，这是最好的佛经。他就是说对，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他就是佛经，活活现的佛经。看佛经他记，是因为很多人对佛经他都有一种崇高的一种概念和理论在那儿，再加上他的语言不通，所以他看完了佛经剩了一堆名相在那儿，那都在太失去佛经的意思了。刘希望师兄啊，你说楞伽经像是在讲教，我不明白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举一个例子，说一下什么经不是在讲教，你给我举一个例子，我看看，我就能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的名词太多了， 你举个例子，哪是名词啊？你举个例子，你是不习惯这个用语，你习惯了这个用语啊，它没有啊。佛说的不是名词的，佛说的是，你看呐、啊，我说的这些名词，你千万不要当真。佛说的都是这个，都说的是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句话的原文。那你这个你要知道啊，你就这么说吧。我们懂这个意思，我们就说这是正道的。他不懂这个意思，他就要表现出来原文，他翻译得很慎重，他翻译出来就长，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了。其实这句话啊，你看你哪一个字你不明白啊，搁到一块你也能明白，这就是正道的意思啊。去自性法，这个正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道是就在你这儿啊，它没有在别的地方啊，所以说叫自性法。自性法就是佛法，就是佛果，佛果就是自性法，因为是你本来就是，所以就去自性法，沿着这个自性法，就是沿着这个佛的修行方法，最后证得了什么呢？圣智自觉，三昧乐住。圣智自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可以学习的那个对象，那个就叫做圣人。我们学习他的什么？学习他的智慧。他的智慧是什么呀？他的智慧是觉，就是觉悟了什么呀？觉悟了本来就在自己这儿。这就叫做自觉，这就叫做自觉。这么说吧，自觉圣智就是无师之智，就是你本有的法而本来如是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这就叫做圣智自觉。圣智和自觉有两方面来说这个佛位。佛位一方面是说法而本来如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你非要经过一番辛苦，所以叫做圣智。圣智和自觉其实是一回事，但是你非要就是这经过一番辛苦才能明白，因为我们流浪太久了。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圣智和自觉分别代表了修正即不无，这个是圣智；染污即不得，这个代表了自觉，知道了没有？三昧乐住就是说的，这就是常乐我净的境界，知道了吧？这很简单的，这一段就是这些话在一块就是正果的人，正果的人，这没啥难的。他就是说法，你不习惯，你习惯了，你天天看这个，一溜就溜过去了，一溜就溜过去了。就是说的是，就是比如说刘希望吧，咱们再说这一段话，咱刚才看了老师的解释，咱回头再看这个，这不就是说了吗？就是说这个是立名相还是不立名相？就是，说若说比性自性共，比说若说比自比性自性共自共相，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性自性，就是说它的本质，如果说它的本质就是说佛性这一块是有啊是没有啊？然后我们说各个物体啊，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还是不相通的？凡是说这一类的话，这都是方便说，这都是方便说，所以叫做化佛说佛，它不是究竟说，它就叫非法佛说。然后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又就是说，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方便说？我得就着渔夫他能够听得了的那个意思啊，我得就着他的理解说呀。我这个是就着他的理解才这么说的，我不为这个正果的人说，就是这句话，就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刘希望，你再看一下这一段的意思，明白没有？方括号里的，你可能很少听楞伽，你听了楞伽，你说出来就是也能让别人一愣一愣的，他就是这个词儿你用着不习惯，你用惯了词儿没什么关系。就简单来说吧，说的再困难也不外乎像一个外国人在讲外国话。但是当你真成了一个外国人，讲那个外国话可自然，还是那么多事儿，还是那个忧悲喜恼爱恨情仇，一样的生活。刘希望，你看看这一段话，你明白了没有？张静英，你这样说也可以，我是就着字面的意思说的，我是就着字面的意思，自觉的意思，对，自觉的意思就是说你觉悟的这个是本来自己有的，自觉这个地方强调自，所以说叫染污即不得。似乎明白了，刘希望，你说说哪个地方具体不明白？你没事，你尽管说。我们啊，学习经典呢，就是让你把这个经典弄明白。我现在可来了一个不明白的了，你一定要说明白哪儿不明白，你点出来哪儿不明白，我都可以把它再解释解释。我们讲这个经典最重要的就是让你能够突破语言的障碍，然后知道这个经典的意思。没关系，你我就可算盼到了一个不明白的，你赶快说说你哪个地方不明白，我好给你解释解释。没有金刚经好理解，不一定，不一定，你不习惯。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咋不好理解呀？我还是不明白。我觉得我说的这一段话可好理解了，可好理解了。就是说我要是说啊，就是说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相同点呢还是差别点呢，这都是方便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就着凡夫愚痴的想法在说， 你不能这样啊，刘希望，你什么叫打打坐再说？你打坐是为了看懂经文，你都签坐过了，你不要就是这样，你别就是打坐为了看懂经文。这一段就是翻译意思，我给你再用语言翻译一下啊。你别弄得那么，别弄得那么神秘。我以为张福茂是刘希望呢。第六印根本都不是看明白经文的。第六印，你打第六印，你说的话就等同于佛说。为什么要方便说呢？愚痴凡夫。刘希望，就是这三段翻译过来就是这三段，没有潇洒，我就是活着，并不存在一个活着潇洒，我就是活着而已。哎呀，罪过，我绝对不想隐瞒你，活着就是活着，你管他潇洒不潇洒呢？活着潇洒，对，刘希望，你还有不懂的你就问，你可能很少参加楞伽的课，楞伽可好玩了，他打得很直接，挺好的。就是说那个老师说了，就是说佛又下面举出来了五个比喻啊，下面说的五个比喻，活得不潇洒，你就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你别说活得不潇洒，你就这么说吧，妄想、烦恼、执着都比较重。就是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就是说很苦，有一些苦恼吧，至少有一些苦恼，那你就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就是好好的修行，深入的去修行，一门深入，行起谢绝，发恒久心，就是这样，佛法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你修修佛法吧，你就修修六字明，你就当成锻炼身体也可以啊，每天做一个小时六字明，就这样坚持一个月不间断，修我们心中心的六字明的传承，试一下，每天一个小时就当健身了，而且它也有健身的作用啊，你就修六字明吧，每天一个小时先试试，尝尝味道，不好了再说。活得不潇洒这个事儿啊，可以说很多的道理，你看我们现在学习佛经不就在说道理吗？就是怕说完了道理之后，回去了之后，这个道你离开了这个道理又回到那个不潇洒的心态上了，所以需要实修。实修啊，它的进步来得非常的快，因为我们是经历过的人，所以我们有过不实修的阶段，然后我们有过实修的阶段，深深的感到心中心的这种实修非常非常的帮助解决这些烦恼疑惑，所以建议你这样。对，潇洒做一回，说得好，灵动，潇洒也是生灭法，一会儿潇洒，一会儿又不潇洒。那这样，张福茂，你先潇洒三年啊。譬如水中游影，老师说了，佛举了五个例子，然后下面说了，譬如水中有树影现，彼非影，非非影，非树形，非非树形，如是外道见习所熏，妄想记着意欲意义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而不能知自心限量，就像是啊，水里面有树影的像，水里面有一个树的影子现，但是外道就开始说了，这个是影子啊，这个不是影子啊，这个是树的形状还是不是树的形状啊，外道就在这分别，他分别了半天是一个水中的一个影像，你知道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水中的一个影像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一个楼房，真实的一个树木，但是外道分析的是这个水中的，也就是说吧，我们现在的这些分析执着得失，这都是梦里头的，或者是张岱芬你说活得不潇洒，这都是你的一个梦，你就在这分析你的梦，你这个梦做得很不好，你现在就很伤心，你说的这个不潇洒的这个对象谁在不潇洒，不潇洒的什么，这都是在梦里头的事儿，你现在还在分析呢，这就是外道见习所熏，外道见习所熏，他在这分析我是潇洒我是不潇洒呀，就是这个树里头的影子，这个水里头的影子是一个树啊还是不是一个树啊，这水里头的影子是树啊还是不是一个树啊，我现在活得潇洒呀，我现在活得不潇洒呀，就是这一类的。 这都是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就是说执着他执着什么？要么就是认为是同样同，要么是认为不同，要么认为都存在，要么认为都不存在，要么认为有，要么认为无，要么认为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要么认为是永恒存在的，要么认为它是变化的。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在自心之外。什么叫做没有在自心之外？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都虚妄不可得，没这一切没有在自心之外，就是他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他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看到影子说明真东西也在旁边。那你找到真东西了吗？张福茂，看到影子能不能跳到第二月看到真月亮？能啊，你不肯，你不肯，就为了让你肯，你必须要修千座，没有一个人有例外，就是说没有见过谁没有修千座就特别特别的利落，然后呢这种利落的见地，而且呢在事上也能透得过，没见过。你不肯，你不肯，别说看到那个真月亮啊，你张岱芬本来就是一个活泼泼的真月亮，你不肯，都是不肯。就是说现代人啊，妄想执着，末世众生妄想执着太深重了，太深重了。就是十方如火，就是众生，就是说对于佛所说的话呢，他不能够落实它，而且还容易被魔所持。这个时候，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佛心经上说的，这不展开说了。譬如水中有树现影，这个老师的解释，老师说的就是一共举了五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水中树的影子。水中树的影子啊，是不是影，不是非影，不是树形，也不是非树形，说明这是自心限量，并无实物可得。但是外道呢，他由于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妄想习气，就是他想见一个东西，由于他这个习气所熏，所以呢他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在建立在这样的一些戏论上的基础上的，他就在妄想执着，他不知道这一些没在心外。这是第一个。我们再接着看第二喻吧。既然是喻，我们就不再多加那个了，这都是就是排比吧。譬如明镜随缘显现一切色相而无妄想，比非相非非相而见相非相，妄想于夫而作相想，犹如外道恶见自心相现，妄想记着依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也常无常见。就像是明镜啊，就是显示色相了、啊、显示色相它是随缘的，并镜子并没有做一个妄想说我要显啊，并镜子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它呢，它的本质上就是既不是实有也不是虚无。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见相非相于夫妄想，它这个见相啊，见相非相而见相非相，非比非相非非相而见相非相，它的这个就是镜里体现的这些相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但是呢这个于夫妄想呢看到它了，就认为真实的是有一个这个真实的是有一个这个相子了，真实的是有一个相。这个是比喻这个明镜显相，它只是显了一个相，但是它把这个明镜里的相啊认为一个真的了，就像眼若达多失血头一样，它看到那个镜子里面呢，它没有了头，它就要疯了，它怎么没有头呢？就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这第二道，第二道。由于恶见的习性，就是自心相现，却还是在这说，就是他认假作真啊，认假作真，还振振有词。你是就是说这么说吧，你说你不潇洒，你说你潇洒不潇洒，这都是虚妄的，这都是虚妄的。但是你非要就是你看到了这个相，你就认为这个相是真的。其实镜子才是你，不是这个相是你。风水和合生，比非性非非性。这个地方啊，是从和的角度来说的，和的角度来说了，就是说那个风吹着水面，有那个涛声啊，有那个涛声，哗哗的响。这个涛声啊，你觉得真有一个涛声吗？实际上是风和水两个结合，它并不是真有一个涛，但是你就认为它真有一个，实际有一个涛在了。实际上这个涛声巨响的这种的，这也是就是因缘和合，它是从这个角度，这个有点像分析，有点像分析，但是呢。不管怎么他说的这个结果，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认为实有一个涛波涛在，实际上这个波涛你仔细一看，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你是碰到了什么样的因缘聚会，所以你觉得你不潇洒了，没有这个因缘聚会也不存在一个你不潇洒，知道了吧？缘起性空，对对对，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呢，张富茂啊，这个地方上说缘起性空不合适在哪儿？这个地方就是你是不是认假作真？简单来说，你不可能见到每一件事儿，你都在那儿想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你不知道缘起性空这句话，它也是随缘起用的，就是说，它这个最关键的心随，最关键的本质，它不是说缘起性空，最关键的本质说的是你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你说的是，你就在这吹牛吧？你不可能是作为一个吃鱼的猫，你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只吃肉的狗，你也不可能做一个只打怪小怪兽的奥特曼，你都不可能的。你就在这吹牛胡说，你还胡说，你越胡说你越不潇洒。张奶粉，赶快回头醒醒啊！醒醒，醒醒。
没事，吃狗肉的时候。
对，你人家周鹏会说人天道，人家说你只见到狗吃肉，你没见到吃狗肉的时候，吃狗肉的时候你还幸福否？还有两个玉，不说了吧，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对，今天先不说了，留着下节课吧，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跟郭老师交流交流。
其实啊，就是说从这三个，就是说这个比喻来说的话，水中有树影现，明镜随缘显示色相，他把那个色相当真，还有那个风水和合出的涛声他当成真，还是有这个梦幻泡影的意思。我觉得跟前面这一章前面老师讲的那种七种的那个比喻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就是简单来就像是淡泊上月期说的，就是告诉我们别着相呗，简单来说就是这句话。死并不等于往生啊，就是张岱芬，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就是纯粹是来捣乱的。你说你想死不就行了吗？你说你想死是可以的，你不能说你想往生，有一个想在，你绝对不可能往生。你还有一个想在，这妄想这么深重，咋可能往生啊？往生是心无妄想，心静则国土静，听到了没有啊？你有个往生在，你不是影响心静吗？就是你要是真的苦恼，你要是个烦恼人，你要是有什么担心的、害怕的，有什么有挂碍的，有什么拿不准的，我劝你找一个法门好好的修行。不管是因为什么你撞到了这里来，反正是总而言之吧，你修行也不碍你干别的，也不耽误你干别的，为什么不试试呢？经常说遇事透得过，就是透得过。可是你觉得没有事儿可透也有点不理解，以前现在变得笑点很高，人家跟我说笑你都不笑，很尴尬。哎呀，这谢宏斌，你说的这个事儿啊跟事儿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事儿透得过没事可透什么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也不相干，也连这个你能不能把这个话也透过去啊，我说连这个话也透过去，就是不存在这个话，你别再想着什么没事可透了，你再留一个没事可透，你就这样理解啥时候是个头啊，那都是方便说，就那种情况才那么说。就像你后面这个事儿你可以跟修行都没有关系。有的人就是说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有的人是不爱说不爱笑的，这有什么关系啊？这有什么关系啊？人家跟你说的那些我也觉得不好笑，为啥呢？我都觉得你都够好笑的了，我还有空去笑那些人的笑的？不用另外搞笑，我看着你问问题我都觉得老搞笑了。就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这很正常，尤其是他们是世间人，就是看着那些故意逗笑的不可笑，没啥可笑的，因为这世间本来都可笑，都不用够故意逗笑，别跟老跟世间人他们一样一样的。你为什么老有想法要跟他们一样啊？你跟他们既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别老跟别人比。你这种老想跟他们一样这种想法是哪来的呢？啊，没必要。这一点啊，你那个弟弟还是哥哥就比你强，你那个弟弟还是哥哥，他就想特立独行，他不像你老想跟别人一样，这一点你要向他学习。但是他不实修他就狂了，他老想出一些不凡的言论，老想特立独行，他就是那种味道的。往生是活着时候的事儿。对，你这张凤茂这句话应该是给他说的，你就想往生你好好的修啊，这里全是学佛的好人好地方，多来。非性非非性啊，非性非非性，非性就是有一个性，就这么说吧，佛性是有的，又另外一个人又说佛性是无的，那就叫做非性，既不能说佛性是有，也不能说佛性是无，就是佛性不是有，佛性也不是无，哎，就是这个，就这么理解。尹仲南，你明白了没有？非性就是无，非性非非性就是非有非无， 知道了没有？
嗯，
好的好的好的。嗯，张文光，听您讲的六祖说到三地菩萨，菩萨通达所有禅定，包括出入自如。我们修六蕴不是说一千座不用再做了，怎样达到这样的禅定，还是说在做功夫成片？这么说吧，三地菩萨通达所有禅定了，这个去灭尽定出入自如，这个应该这么说，三地菩萨这个通达所有的灭尽，他就这么说了。什么叫做通达所有禅定了？一切的禅定都是梦幻泡影，都不可得，你再入更深的禅定都不能魅惑它，这起个假名叫通达所有禅定了。灭尽定出入自如，这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灭尽定可得，它可以出可以入，它出不了入不了它也无所谓出入，不出不入，这个定是大定，这个叫真正的定，这就叫做灭尽定出入自如。而且你说的还不仅应该，这个不光是三地，是六地，我记得六地以上的它是可以入一切三昧，就是说如果我们非要从相上来说是六地以后，那后面的慢慢启用，就是六地以上的菩萨他的那个可以入一切一切一切的三昧，到什么呢？就比如说吧，就是说的那个阿罗汉啊，就是那个须陀洹呢，他们证得那些不受后有那个境界，他就是到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佛所画的那个就是那个世界里面，他坐在那里头他是不起念的，在那里空空如也，那个境界就是灭尽定，就是那一类的我们是进不去的。但是呢，那菩萨他出入一切自如，他可以化身到那里头出入，他在那里头出入着很忙，但是他的心态还是那种不出不入的心态，他这个佛法是心啊，那些心就是那些在里面的那些小乘的人，他能看出来这些人他做着事儿，他的心一点也没有动，他觉得自己就不对了，所以他就从那种就是说那种的那个就是说就是有出有入的定里头，他自己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我们有修有证，我们修定位，就是他是用来就是示现给那些小乘看的，小乘罗汉看的。我们修六印，我们是修六印是怎么达到？刚才不说了吗？不被这些所魅惑，这就是了。你以为他们禅定出入是真有一个出入啊？他无出无入，你不信你拉住他问问，你进了哪个出了哪个吗？他都要打你了，你别冤枉我了，我没出入过，那是护法神在出入，不是我在出入。你不信你问他，你去找一个这样的，你去问问，功夫成片的功夫，你别把他当成一个功夫成片的啊。这么说吧，还有另外一句话，三地菩萨通达禅定，灭尽定出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在你心外吗？这些也没在你心外啊。用蓝火的加特林，不知道这个我就跟你有代沟了。非想非非想非性非非性，佛法喜欢用这个，胡扯。佛法你咋知道佛法喜欢用这个格式啊？这是在这里用的，在其他的不用。你比如说圆觉经就不是这种用法，心经这么用了吗？心经也没这么用啊。你咋来的这种格式啊？佛说了，我说的法不是定法，也不是不定法。我说的法就是你把它佛说的定法能行啊？佛法喜欢用这个格式，你把它当成定法吗？不是的。我讲的真好，你去夸杜心明啊，你们两个夸。杨师兄也是通达所有禅定的，这个杨师兄是什么呀？啊，好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就是说通达所有禅定啊？说禅定还有另外一个词儿，你换一个词儿你就知道了。这个人能上天能入地，这个词儿你明白没有？天界就是禅定啊，色欲界天它是离欲，到了色界天和非色界天它就是禅定。通达禅定简单来说就是上天入地而已，没什么。这个世界都是佛变现的，佛怎么不能上天入地啊？那纯粹是来捣乱的。还有啥没有？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整体的学习就到这儿，欢迎师兄们下节课继续来和郭老师继续交流。那郭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